最亲爱的门徒里面的两个，一个叫约翰，一个叫做雅各。这两个门徒是主耶稣初期传道最早呼召的门徒。约翰可能是所有门徒里面最年轻的，而且他跟主的关系非常亲密，我们在圣经看到他还躺在主的怀里。那么雅各是他的兄弟，那么约翰、雅各这两个兄弟，他们的性情非常的刚烈，所以主耶稣给他们取了一个外号叫做半离奇，意思就是雷子的意思。请问什么叫做雷子？怎么都不回答了？雷子是什么意思？都没有回答，怎么回事？请回应一下吧。我们这个讲道啊，讲道就是团契。什么叫讲道？讲道的意思就是讲员按着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解释给你们听。那你们听到啊，就有一种回应，因为我们不是唱独角戏，我在讲一件事，你们会有同意不同意在回答，只是你没有开口而已。那我现在请你开口，什么叫做雷子？还是不回答？好了，啊，好，这是误解。主耶稣从来不会用一个负面的名词来加在门徒的身上。你看他对彼得讲说，彼得的原名叫西门啊，西门就是听见了。耶稣给他取一个外号叫做磐石，就说你要稳定下来，像磐石。果然彼得成为磐石。主耶稣永远用正面的啊。雷子的意思就是像雷一样为神发声，在诗篇里面讲到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要他们两个要成为一个为神发声的人。那么这两位门徒加上彼得三位是主耶稣的核心门徒。这三位门徒我们在上个礼拜讲过，他们曾经做了一件事，看见一件什么事情？上个礼拜讲的又没回答。上个礼拜讲什么？三位门徒看见什么？看见主的容面改变，神的形象显明，神的国降临。所以这三位门徒他们跟主是很亲近的，他们认识主。再加上约翰和雅各，他们家庭环境比较好，圣经跟我们讲他们有工人，可能是打鱼世家，所以他们又可以见到主的荣耀，生活环境又比别人好，可能就会产生一种骄傲感，觉得他们比其他的门徒更能够强过他们，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在门徒中间应当是最大的。十二个门徒一路的在争谁为大，他们两个弟兄隐隐的就知道结局快近了，他想荣耀的国度立刻降临了，所以他们就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来找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章同样记载这件事情，马太就加上了他们不但自己找耶稣，他们想到更好的方法，就是把他们的母亲请来跟他们一同三个人去找耶稣。那他们的母亲是谁呢？他们的母亲叫做沙罗米，沙罗米就是主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姐妹，所以沙罗米就是主耶稣的姨妈。换句话讲，约翰和雅各是主耶稣的表兄弟。那么这位望子成龙的母亲就带着两个孩子，马太记载一同跪在主耶稣面前来求耶稣。他们走的是叫做走后门，他们打的是亲情牌，他们的要求也真是不寻常。他们跟主耶稣说什么呢？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三个人来到主耶稣面前，他们就说，主啊，我们无论向你求什么都请你给我做。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啊，他还到他父母亲之前还没有说出要什么以前，就先说 Daddy Daddy 你先答应我，你先答应我。那爸爸就说，要我答应你什么事呢？ 他说你先答应我，我再告诉你，先给我一个空白支票，我再告诉你。这是一个很巧妙的心理战术。所以耶稣呢，没有陷入这个圈套，耶稣就不会随便给他们答应一个承诺。耶稣就问他们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耶稣要很明确的。那他们怎么回答呢？他们就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他们心里想，主耶稣要进到耶路撒冷，就是要做王，天国要降临了。那么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就是主耶稣当你做王在你的国度里面的时候。那什么叫左边右边呢？右边通常在古时候是一个国家里面最高，除了君王以外最高的位置。那左边呢，就是次要的位置啊。所以他们两个提出一个很高尚但是不很合宜的请求。什么叫做高尚？因为在这一段经文的前面一点，马太记载主耶稣宣告，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宝座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十二个支派。他们的这两个兄弟就对主讲的话非常的相信，深信不疑，而且他们也很愿意在主降临的时候能够跟主那么亲密，坐在他的左右，永远跟他在一起，这是多么的高尚。但是为什么叫做不合宜？因为他们的动机错了。他们要请主耶稣让他们坐在最高的左右，两个就是左右丞相，那么他们是为自己的野心，自己的名利，他并不是为的神的荣耀。他们想要的是为的用自己的方法来成就自己想要做的，并不是寻求神的心意。换句话讲，他们利用主耶稣来完成他们的野心和他们的虚荣。你看多么可笑，多么讽刺。他们已经跟主三年多的时间了，已经三年多了。那么全天候在全世界最谦卑的老师或者主耶稣夫子面前来学习耶稣的一言一行，耶稣的一言一行全是最谦卑的表现。主耶稣不但自己活出来，他更是教导门徒要这样谦卑活出来。在新约圣经里面教导门徒们最重要的一个品格就是爱，出现了50次，第二就是谦卑，出现了40次。这是所有信徒最高贵的重要的两个品格。可是这个门徒啊，连谦卑的门都没有碰到，他们跟谦卑是背道而驰，他们有的就是骄傲的心来找最高的权位。你看他们有这么自私自大的野心，主耶稣听到了是不是心里很伤心呢？那么其实上一节讲的话，主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这一个短短的问话是不是也代表了你我心里的声音呢？如果主耶稣现在问你说要我为你做什么，你会怎么回答？你会列出一个长长的这个一个名单，一个接一个的请求，都是你所渴望的，都是你的野心，你的自私，你的虚荣，你要的物质，这都是你要的。你去列出这个空白支票，多少时候你到主面前，你根本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只知道要你自己要的，你只知道你想要的，你的物质，你的自己。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神的心意？什么是神的国？我们常祷告神的国和神的意是什么？什么是你生命里面更重要的？知不知道？所以 听到这个大胆的要求，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很温和地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耶稣就说，你知不知道你求的什么？换句话讲，雅各和约翰根本就不知道要坐在宝座的左右两边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所以主耶稣让他们很清楚知道，用两个问题问他们。第一个问题，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什么叫做杯？杯就是苦杯，也就是主耶稣顺服的杯。主耶稣他顺服神，替人担当人的罪孽，在客西马尼园他内心受到的痛苦和煎熬，让他的汗如血点滴在地上。他跟父神祷告说，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那么我受的洗你们能受吗？洗就是被水所淹没遮盖，背负可怕的刑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很悲惨的悲痛的大声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要喝下那个神愤怒的杯，一滴也不剩，要受尽那个喜，受尽了一切的痛苦，才能够得到荣耀，坐上宝座。宝座是要付上代价得来的。主耶稣借着他自己的受死和牺牲，开通了一条通往永生的道路。那么耶稣就告诉这两个门徒，你们要坐在我的右边和左边，应该先要知道你要得到这样的荣耀和赏赐，直接应对的相对的就是苦难和牺牲。你们想要在我的荣耀里有份，就先要分享我的苦难。换句话讲，苦难和荣耀两个是分不开的。如果你没有预备好为神的国受苦，你就不可以要求在神的国里得到荣耀。你们愿不愿意付这个代价？这两个门徒啊，当时心里实在是热得很啊，他们不假思索的就立刻提出保障。他们说，我们能。他们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常常自以为很刚强，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在说什么。为什么？不到一个礼拜，主耶稣就被举起来了。很讽刺，举起不是宝座，而是十字架。左边右边的不是雅各和约翰，是两个罪犯同定十字架。那么门徒去哪里了？雅各逃命去了，约翰呢，在十字架上忙着照顾耶稣的母亲。所以留下，所有门徒也都逃了，主耶稣一个人独自的喝这个杯，受这个洗。一旦试炼来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跑光了。请问我们是不是也很容易对主说，要为主忍受任何的苦楚，跟随主到底？但是是不是因为你碰到了一点极小的困难，你就逃避，你就埋怨主了？耶稣对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洗。换句话讲，耶稣是说，这就是门徒的道路，要效法他。耶稣也预言这两个弟兄要为了福音的缘故受苦难、受逼迫。11年后，就在主后的44年，雅各就在西律安提帕的手下，他们用刀杀了雅各。教会的传统告诉我们，当那一天雅各要去被杀的时候，他没有犹豫，没有惧怕，好像一个得胜的征服者去领受他的冠冕， 甚至于影响了周围很多的士兵都一同信了。他光荣地喝了这个杯，受了这个洗，他用自己死的见证，他自己牺牲的见证来为神做见证，成了雷子。那么雅各约翰呢，约翰教会的传统告诉我们，他一直活到100岁才离世，他是所有12使徒里面最后离世的，但是他日子是非常的孤单而且痛苦。为什么？看见他所有的同伴都一个一个牺牲了，那么他自己也受到逼迫，被放在巴摩海岛上受苦，可是他一点没有犹豫，一点没有退缩，用他的生命做见证，为神做雷子发声，写了5本书：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启示录，为神像雷一样发声。其他的门徒也都是一样，每一个人都要喝这个杯，受这个洗，使其他的门徒都成为在不同的程度里面为主牺牲、为主寻道。当然除了背叛主的犹大以外，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多少忠心的信徒都是愿意来为真理受难，为主的见证，有的被放在斗兽场被野兽咬死，有的像宗教改革家胡斯、翻译家威可利夫都被砍头、被烧死。所以这些门徒啊，就用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牺牲来做了见证，并且也因着他们所做的，他们可以得到永恒荣耀的国度。你我也是一样，每一个基督徒，主耶稣都向我们承诺，如果我们跟他一同受苦，就和他一同得什么？荣耀，荣耀。所以在基督将来有一天啊，你知道我们的救恩是白白得到的，是神给我们，但是你要在国度里面得赏赐，是你要去赢得的。将来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在主耶稣的基督台前受审判。在罗马书14章10节、哥林多前书3章12节到15节，在基督台前，主耶稣要评鉴你我人生的每一件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奖赏。所以耶稣就继续的讲，他说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神预备的就赐给谁。即使这样，主耶稣还说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马太加上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将来在天国里面，谁坐在主耶稣宝座的左右两边，我不知道，会不会是雅各、约翰呢？还是保罗、彼得呢？我们等到千年国的时候再来看看到底是谁，不是很有趣吗？天父他会按他必定按他公义的原则赏赐给每一个人所预备的名分，他的赏赐是给那些忠心顺服的人做奖赏的。能够得主的赏赐，当然是我们信徒圣洁的生活的动力。在国度里的尊荣，你要怎么得的？是看你对主的忠心付上代价的。主耶稣讲完了以后，那10个门徒听见就什么？恼怒雅各、约翰。那么请问为什么10个门徒很生气？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雅各、约翰要在他们中间啊为首。在这场交易里面，这2个兄弟啊违规超车，比他们抢先一步，左右两边都给你们兄弟坐了，我们坐在哪里了？对不对？所以他们为什么这么生气，表示他们也想坐，他们只是嫉妒和反应，透露了他们同样有这样的野心。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主耶稣就把他们叫了来，然后呢 不但这样，主耶稣要纠正他们的观念，化解他们中间彼此的不和，就向他们传递了主耶稣来到地上的使命。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从世人的观点来看，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才是伟大的人，这样的人啊，有权有势，而且呢，他能够随自己的心去指唤别人，一呼手人就来，一发命令人就拼命遵守。那么很多的人就想得到这种权柄，高高在上，有地位有荣耀，在万人之上，就像君王，就像大臣，要人服侍他们。在当时有罗马皇帝，有这个罗马巡抚比拉多，还有希律王，都是高高在上。可能门徒看到的也是这样的情形。今天的世界社会更是充满这种情形。你看一看，这种骄傲的文化，自我为中心的文化，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每一个人都是高高在上的，都要伟大，高举自己，控制别人，要人来尊敬他，服侍他，利己主义，就是今天的社会。但是呢，在神的国度里面，刚刚相反。耶稣说，在你们中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看，耶稣的话真是奇妙。耶稣是说，在神的国里面，什么人才是最大的？最大的特征啊，乃是服侍人的。一个最伟大的标准，不是爬到高位的人，不是有多少人来伺候你，相反的，而是你是不是谦卑的服侍人。服侍，越服侍，你的荣耀越多，神也把这样的荣耀给这样的人。那么耶稣说啊，在你们中间，也就是我们上个月背的经文，谁愿为大，必做你们的用人。请问什么叫做用人？用人的原意就是你到餐厅的时候，侍立在餐厅旁边的服务生。什么叫服务生？就是那个平凡的，不受人注目的，很忠心的来满足你需要的，你要什么你去指使他，他就满足。你下次去餐馆的时候，比较一下什么是客人和服务生的差别，这就是用人，懂吗？主耶稣讲的这个信息啊，真是令人吃惊的不得了，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完全颠覆了所有人的侍奉的心态和价值观。主耶稣接着就用一句话，在你们中间，谁愿为下面一句话，谁愿为首的，必做众人的仆人。接下来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主耶稣用一句话做他最后的总结，这句话就让我们看见他的使命是多，他的使命感是多么的强烈。他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要服侍人，满足人的需要。服侍什么人呢？那些不配的罪人。那么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成就赎罪，他不但是舍命，而且他毫无怨言地摆上自己性命，完成父神的托付。他甘心乐意，义无反顾地承担他的使命。主耶稣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作为天父的儿子，耶稣都还这样，难道我们就不懂得效法他的榜样吗？一个服侍神的人，应当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应当是为了神的缘故，就甘心乐意的服侍他周围的人才对，是为了神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了解，服事其实不是你在教会的表现你的才华，表现你的才干，或者有的人要实践他的自我来做的，不是的。服事在教会生活里面，服事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学习。在我们服事的这个路上，常常会遇到有不同的背景、想法、脾气、作风的人。那你要完成一件事情，那没有摩擦才是奇怪的事。甚至于当你一有冲突发生，有的人就认定是别人的错，这个不是一个服事的态度。就算真的是别人的错，那么能不能够我们也效法主耶稣的榜样，不为自己争辩，专心在服事上忠心恒一。在洛格教会有一个长老叫黄小石啊，他写了一个文章，他说他当长老的心得，对，当长老的心得啊。他说我当长老30年的心得之一，就是当有挨骂的、被挨骂的艺术。如果别人有不平要骂我，那我有不对就该骂，那我就虚心接受。如果他骂错了，那是他的不对，只要不羞辱主的名，我个人给他消消气就算了，不必太多的争辩，因为我一争辩就会提供他新的材料来辩论，遇见爱辩论的人就没完没了。所以我对顶多也只是说明为什么我不该骂，如果我这样说也太小题大做了。他如果骂我骂错了，迟早会真相大白，他见我愿意让他骂，他会抱歉，就成为我的好同工。所以教会的事工不是我们个人得失的场所，何必为了别人骂我影响到教会的发展呢？施洗约翰说得好，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在教会里面啊，这个服事啊，有人就说服事就像一个人的属灵灵命的温度计一样，我们可以从服事的表现看出一个人灵命的地步是怎么样。一个愿意喝主的杯、受主洗的人，那么做他的门徒才能够很谦卑的有一个成熟的人格。当一个人有了成熟的人格，他生命越成熟就越谦卑，越谦卑服事就越有能力。一个谦卑的人啊，总是看自己合乎中道，不会看自己比别人强，也不会认为自己的想法都比人好，而是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优先。他看每一个人都是服事的对象，看每一个人都是你的主人，甘心乐意的去服事。但愿主耶稣这样的服事榜样都是我们一生可以学习的，让我们啊借着这样愿意去喝主的杯、受主的洗，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成为一个真正的主的门徒，把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能够延伸出去，按着主的方法，按着你的恩赐来服侍你周围的人，忍耐学习，按着神的心意，才能够使别人得到祝福，你成为贵重的器皿。